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简讯节目。首先是内容提要。
联合国要求中共答复酷刑问题。
犹他州自由节，法轮功吸引有缘人。
五年冤狱，天津任东升被迫害致精神失常。
河南新乡市主管护士潘银娟被绑架。最后是新闻短讯，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于2011年2月15日在其网站公布中国在提交第五次定期报告之前收到的问题单，并于此前将该问题清单递送中共当局。该问题清单是于2010年11月1日至19日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第45届会议上议定的，要求中共在下一次提交定期报告时必须予以澄清和答复。反酷刑公约是世界八大人权公约之一，于1987年生效。中国于1988年成为该公约签署国之一，对于公约中所有防止禁止酷刑、惩罚使用酷刑者、赔偿酷刑受害者等都有法律义务执行。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是反酷刑公约的执行机构，所有签署国有义务每四年提交一份报告以供审核。中共第一次报告就是由于六四屠杀而不敢及时提交，拖到了1993年才提交，之后于1996年与2000年两次提交。三次审核中，反酷刑委员会都再三提出了劳教、政治犯以及惩罚使用酷刑者等严重问题。2004年，中共自知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将备受谴责，因而不敢提交报告，赖掉了第四次报告。对此，反酷刑委员会再三催促，并准备向联合国人权理事提出诉讼，中共才不得不提交了2008年的报告，在11月召开的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41届会议上接受审核。禁止酷刑委员会将该报告连同针对中共报告的长达11页的严厉质询，以及反法轮功人权等19家国际人权机构提交的针对中共酷刑问题的影子报告一并公布。据报道，中共2008年的报告在联合国网站公布后，其颠倒黑白的内容引起了世界各大人权团体的极大反感，包括法轮功人权在内的19家人权团体向联合国提交报告，对中共加以驳斥和抨击。相比较，对另外受审核的6个国家人权团体提交的评论报告加在一起一共才有12份。此次中共将作何表演，人们将拭目以待。
犹他州法轮功学员参加了2011年美国国庆日在普罗沃城市举办的自由节活动，很多有缘人现场学练功法。普罗沃市的自由节是美国最早的爱国庆祝活动之一，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8世纪70年代，几乎是犹他州建州前的20多年。7月4日早9点开始的盛大游行是犹他州最大的独立日游行。7月1日和2日烈日当头，气温达90多华氏度，但是学员们照样兴致勃勃地介绍功法，并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详情。4日的游行结束后，游人更多，在现场的法轮功学员每个人都在忙碌着，有教功的，有演示功法的，有发传单的，有深入讲真相的。大概中午1点左右，一位黑发的德国女士和一位美国小伙子在收到了传单后走到展位前问，你能不能给我们更多法轮功的信息？在学员们给他们做了简单的介绍后，他们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两个人非常认真地听着。学员推荐转法轮给他，他仔细看了目录，并当场要把一位学员的英文转法轮买下来，说他迫不及待地要读这本书。在和学员聊了半个多小时后，两个人离开了，但是没过多久他们又回来，请学员教他们练功。学完功法后，两个人又分别和不同学员交流，非常虚心地听取学员的体悟和建议，并且很认真地用笔记下学员介绍的转法轮、法轮功和大圆满法的英文书名，以便回家可以先在网上阅读。整个下午一直到晚上8点集市结束，学员开始收摊的时候， 他们两人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并且约定两周后到练功点来和学员练功，并交流读法轮功书籍的情况。很多游人不敢相信，当今时代还会有这么残酷的惨无人道的迫害存在。很多人表示，一定要让更多的人知道这场残酷的迫害，并要和自己的政府官员联系，让媒体和政府更加重视对迫害的报道和曝光。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天津静海县法轮功学员任东升在港北监狱遭受五年迫害，曾被关小号，对他包夹的犯人在监狱队长的指使下给他戴手铐脚镣，故意把饭放在地上让他够不着，要想吃饭喝水就得用嘴叼。任东升因修炼真善人法轮大法被非法判刑五年，在港北监狱备受折磨，从去年六月探视后就再没有见到人。因为他不放弃信仰，监狱队长指使六七个包夹犯人殴打他，有一次恶人甚至用手臂粗的棒子毒打他，多人对他进行群殴迫害达五次以上，他被迫害得精神恍惚。任东升的妻子张丽琴被中共警察从家中绑架，遭静海法院冤判七年，目前在天津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好端端的一个家，只剩下祖孙二人相依为命，他们日夜思念亲人。2011年3月7日是任东升获释的日子，早晨八点，80岁的老母亲带着任东升的儿子去港北监狱接他回家，而港北监狱和静海县610互相勾结，把任东升送到洗脑班继续迫害。任东升的儿子早晨怕赶不上车，前一天晚上就赶到天津，在外面冻了一夜，第二天早早赶到监狱，等了几个小时。爸爸没等来，来的是一群手拿警棍的全副武装的武警。从洗脑班回家时，任东升已经精神失常。
2011年7月6日，两个自称河南新乡市红旗区红门镇政府人员到河南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诱骗法轮功学员潘银娟到洗脑班，遭潘银娟抵制。7月7日，新乡市610人员暴力绑架了潘银娟，将其劫持到郑州晚晴山庄洗脑班。潘银娟女士49岁，河南新乡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的主管护士。7月6日，潘银娟正在上班，突然有两个自称是新乡市红旗区红门镇政府人员威胁她说，你跟我们走，参加洗脑班先保证转化，以后不再找了，从黑名单除名，并告知潘银娟是新乡医学院三附院协党副书记马根兴把她的名字报上去的。当时潘银娟就给予了严厉抵制。7月7日上午，当潘银娟去上班后，遭到了新乡市610邪恶人员暴力绑架。据目前消息说，潘银娟已经被绑架到省会郑州洗脑班，即郑州晚晴山庄对外称老年公寓，位于高新技术开发区。1999年7月20日以后，学院和三附院当权者对潘银娟非法停职停薪三个月，并派专人对她进行非法监视。学院两次配合郊区公安局分局警察非法入室，对她家进行抢劫，抢走大法书和练功磁带等私人物品。2009年8月的一天，潘银娟正在门诊部挂号处工作，被恶人恶意诬告，院方强制她从事洗衣房体力工作。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下面是新闻短讯。7月5日，黑龙江省绥化农垦公安分局局长温长军、绥化农垦610朱振国、嘉荫农场公安分局局长周子华、王建忠等绑架了嘉荫农场的法轮功学员张淑玲、张秀芳，并非法抄走部分私人物品。7月7日上午，两位法轮功学员被劫持到绥化农垦看守所。
2011年7月8日，河北省廊坊市北望乡法轮功学员黄俊文被北望乡不法人员在光天化日之下从家中强行拖到乡政府，黄俊文现已被迫害出病状，被送往医院。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